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这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决定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的选择，那选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决定了。那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呢，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回应了，这位叫美美达的听众呢，他就留言了，他说自己常常是很感性的，但是在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一般都是理性为主，心里一直以圣经为准则，生怕自己会伤了神的心，后来发现情绪的波动神也是管的，越来越欢喜，因为我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基督徒。我想这位的听众他一定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啊，在自己的经历当中慢慢的体会到，哎，原来我们所做的许多的决定，它不是一个刻板的一个教条的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不同的事情上神也会给我们不同的带领的。那另外一位听众叫希望，他就说，我更多的时候还是在感性中做出决定，理性思考后呢，并没有按照理性去做，结果呢都是失败的决定，我觉得是自己的这个己在作怪，就是放不下自己固有的想法，接受不了一些事情啊。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对神的小信，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呀。说心里话，李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常常在面对选择啊，再去回想到神对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哎，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路可以走。还有一位听众叫做清晨甘露，他就说，我比较习惯抛开情感以理性做决定，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有其优缺点，只凭感觉做决定未必都是对的，就好比我们说的太感情用事了，这样难免会不考虑后果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只理性的做决定呢，会让人感觉这个人比较没有感情，不懂得人情世故，所以在做决定前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祈求以神的智慧来调和一下，只需要我们经常靠神来操练。哎，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接近于标准答案了哈。那在我们今天擦亮心窗的栏目当中啊，也有人提到自己因为是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决定是交给神来做，就是求神来指引，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呢，啊，另外就有人提到一个疑问，这是不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呢？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们接着来听今天的擦亮心窗。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伊娃给大家带来的心情手记。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你是一个很容易做决定的人吗？
不是，我想一般是这样子，就是要看这个决定到底有多大有多小，取决于如果就是好比说像你买东西，你如果买的东西只是你每个月工资的1%几的话，你可能不一定会花很长时间去考虑，决定错就错了，但是有些很大的决定的时候，那就要花时间长一点，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问一问其他人呐，做一些参考呀，或者自己做一些调查来帮助自己做这个决定了。因为在身边经常有人，就是他做决定不一定说是时间快与慢，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楚，他会说 OK， 我决定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是一个思路很清楚的人， 而我觉得我并不是那类的人，所以说我做决定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很随意或者很感性，就不一定哪个好与坏，我只是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决定的人。
嗯，好像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嗯，
在我朋友当中或者我家人当中，我是做决定是像比较快的一个人。当然了，这个快是讲相对而言的，如果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想我可能做决定也是要很长的一件时间，甚至我有些很大的决定，比如像买房子或者换工作的话，我会通过这种祷告放在神的手中，不希望我一时能够自己做出决定，我会让神来做决定再来告诉我，
把决定都交给神。
当然了，有些很小的事情我是做决定很快的啊，特别是原来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时候，跟这些 sales manager 谈价格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反应很快的，可能一两秒钟之内你就要决定出来了。
你刚刚都说了哈，女生好像做决定就比较难哈。我是一个喜欢逃避做决定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做决定挺难的，但是我呢很多时候我又很害怕拒绝人家，我又不会说不，所以有时候别人在问我意见的时候，我通常会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然后先抵过去，然后不做决定，决定后面自然而然就有个决定的那一种，不决定也是一种决定嘛。我知道我这种事其实是一种不好的性格了。
我比较容易做决定啊，我可能男性可能在这方面比较理性一点，父母的教育都是啊，你是男子汉，你要顶天立地。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这个男性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决定。另外，这个社会赋予他这个责任吧，他从小跟伙伴一起玩啊，比如说玩一些军事游戏啊，里面往往就比较突出一个人的这个个人能力。这个时候呢，能力大小的取决上就是对事物的判断啊。我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而且呢，大学毕业以后就离开父母，一个人生活，经历的也比较多，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啊，去问问父母啊等等。那个时候通信也不方便，所以就逼着自己就去做决定。当然，这个决定做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个错误的决定，也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呢，人家都说这漂泊在外的人呢，承受了生活的挫折要别的人要远远多得多。嗯，就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做决定做错了，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你经历过这么多以后呢，你的人生阅历就很丰富。
真正一个面对一个决定的时候，可能首先你是要想一想这个决定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还是说影响到什么人，把这些相关的影响先想到，可能会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在我们说这个决定的时候，拿一个例子，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在升学选择学校的时候，那我想首先在这会儿如果做决定，你首先要知道你可以有什么学校你可以去读，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分数才可以去读。那么在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你自己通过一些调查呀，一些搜集一些信息，你就可以去回答的。读书以后的就业等等的那些方面，也许你会可以咨询一些家长或者比较有经验的人。同时你可能还是要想到如何来负担自己的学费等等等等，你是不是有时间去做这些。那么像这些事情，就是不是说是一两秒钟或者几个小时几天是可以做出来。如果是我可能会把这些大概会写下来吧，然后不同的内容去咨询不同的人。
做决定是理性多一点还是感性多一点？
如果在升学这个问题上，我想是理性多一点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金融危机上的情况之下，生活也不是很稳定，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未来的一些生活状态。现在你为了降低这被裁员的这个情况，你可能会积极做一些准备，去给一些其他公司投送你的这个简历。这个时候有些这个可能一看，哎，你这个很有经验，他这个时候来找你，像你能不能以这个例子来讲讲你的这个看法？
像面对这种工作机会的时候，当然了，首先你是要看一下这个工作本身是不是跟你自己的专业和你自己的经验是相关的。我想这个是 应该是第一步，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同时呢，也应该考虑到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是人和人之间可能都不一样的。
这说明你还是比较理性。
你刚刚说了我不太爱做决定哈，所以呢我喜欢把决定权给我先生。在家里的时候什么事情，我会把我的想法，美其名曰是建议，把我的建议说出来，然后丢给他做决定。我把我的想法也说了，你要怎么决定是你的事，那错了也不是我的责任。
嗯，这时候老公要做错决定就惨了。
先生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他也会祷告，我们也会一起祷告。我是相信男人的很多的思维比女人强了，不像我觉得女人常常很感性，他做个什么决定可能就完全是很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不用理性的想法去想，就直接从自己的感觉出发，然后要怎样怎样，那样子其实很容易出错了。如果我把我的想法讲了，然后先生他也会从他理性的那个观点去看，然后做出一个决定，起码比我自己做决定肯定是好喽。
桑尼既然把什么决定都要交给老公，那么桑尼呢，你就谈谈你怎么样做出决定选择你这个老公的。
这还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坦白说，我做那个决定呢，当时觉得这个老公人看着也不错，好像对我也挺好，就带去给爸妈看嘛。然后爸爸妈妈就说，这个男孩子呢，好像还可以，不过好像配你可能还是差了一点。觉得自己女儿是最棒的最好的，所以觉得所有世界上男孩子都配不上她，这是所有父母亲的想法。那时候那个男孩子很不错，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的决定是没错的，我坚持那一下是对的。
那么现在看这个决定是对的咯。
决定到底是你做的还是你父母亲做的？
父母亲当时有点点反对嘛，都不是我自己做的啦。
到底是跟着感觉走做的决定呢，还是说当时
的
确也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啊？
但是我自己感觉其实还是更多的偏向于感性，嫁给他的这个决定是感性的，但是我嫁给他之后我就觉得我还要感性的要多一点，所以就由他来决定了。
女同志的第六感永远是最强的。
好像我们这四位当中有两位是男同胞，两位女同胞，女同胞都比较难做决定，就像买衣服一样的，试穿了好几次还不知道要不要买。可能男同胞看中哪件衣服还没试穿就决定了要买了哈。这可能是男人跟女人之间不同的特点。我自己呢也是觉得做决定很快，像我想去买个菜，我还没到菜市场我都想好要买什么菜了，所以基本上买菜我都不看价格的，抓起来就买。一些生活一些小的事情啊什么，我是做决定做得很快，因为我这个人是一种目的型啊，我时间观念很重。哎，我为了赶时间，我可能会把这些价格什么东西其他次要的因素我给忽略了。做一个很重要决定的时候的，比如像这种买房子的这种很大的事情，或者会要换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没信主之前的话，做一些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问谁，我们可能会问我们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们父母亲啊。可能有些事情呢，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父母亲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有些事情呢，你可能觉得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根本是一点用途都没有，你甚至会觉得他们不管是知识啊或者经验方面还不如自己的时候，就是很难去做一个决定。但是信神了以后，我真的是把这个很大的决定像买房子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没那么快来答应我们。当我还没清楚的时候，我就会在安静的心在等候，直到有一天我从神那边里得到答案。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觉得这个讲起来很虚哈，你怎么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呢？我觉得信主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平安跟喜乐。我觉得当我做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让我觉得心里很平安，去做哪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做，如果我觉得心里不平安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做。
你说这个做决定的时候把它交给神，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逃避？
没有信神的人跟信神的人对这种平安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只有信主的人才能明白神的意思，怎么去体会这种平安。真的信主以后，我们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都我们是很清楚的有没有平安
这个决定啊。既然你说你交给这个神来决定，未来出现一种情况你发现哎呀这个决定做错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想呢？
Steven 他刚刚讲呢，就是表示虽然这个房子他当时经过祷告神让他去买的，到现在又碰到很多难处，房子没卖掉，我们看着说是哈，你看神犯错了吧，你房子没卖掉你就买不成了嘛，那说明神给你的做的决定是错的。我们人好像这样看着，但是刚刚 Steven 讲的他这两天的经历实际上就表示事情并没有像我们人以为的那样，哎，你看你没卖掉吗，或者没做成吗，实际上从我的理解来说是神已经做了他奇妙的工作，按说那个 Builder 不会给你去延的，但是现在 Builder 愿意延迟，在这个还有一个半月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做更奇妙的工作呢？
如果卖掉了，这个神给你做的决定，如果没卖掉，这个也是神给你做的决定，是这个意思吗？
嗯哼。
其实每个事情当中就看我们在里面我们得到了什么，从这个买房卖房子上面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在我们身边当中很多人也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但是我很感谢神，我觉得神的平安跟喜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最重要的，经历这些东西有没有平安跟喜乐在当中是最重要的。
我们听了阿润给我们分享他做的决定的一些这个方法，他比较理性一点啊。我们也听了桑尼的做决定，他会交给他的老公去做决定，当然在此之前他做了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感性的决定，就是找了他现在这位老公。 Steven 呢，他会把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决定交给神。我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呢，就是决定呢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人生的经验，还有呢就是做决定之前呢，你首先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去评估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我能不能承受这个结果。比方说我要去小的上面我去买卖一次股票，我最糟的打算可能是我能承受这个损失的1/2或者是1/3等等，如果我能承受那么我就放心去做，最坏的打算我能承受，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去把它抛掉。大的决定这个大的决定就比较难做，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既要拿你的这个人生的经验，你的一些知识，就是你的对这个最坏打算的这个评估，决定去不去一个新的地方对我们新移民来说，要到一个加拿大去重新发展，这个可能是人一生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决定了一切要重新开始。我就是去想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找不到工作我能待多久对这自己父母以后照顾不上，还有自己子女问题等等，我去做一个最坏的打算，然后给自己做出一个期限，比方说一年或者一年半2年这个时间我能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跟朋友或者跟父母倾听他们建议，因为自己的这个经验必定有限。另外呢，中国古话讲当局者迷，那么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主观的因素、个人喜好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最好去跟这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朋友去聊聊这个情况，去听听他们的建议，然后呢再去听听长辈的建议，然后最后去做一个自己的决定。
落叶之秋，话语之思。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心情手记》，我是伊娃。疫情给了我们大把的时间。如果说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迷茫，好像做不了什么，那到后来呢，有没有找到一些的事情去做呢？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也会给自己一些的时间去学习一下。我今天呢想分享的就是疫情期间我的一个练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刻意的去练习过关于听，对，就是聆听。我想问你，觉得聆听重要吗？你是不是一个懂得聆听的人呢？而且呀，你是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吗？节目开始呢，我就连着问了这三个问题。是的，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聊聊的就是关于听。在疫情当中， 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做，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动一动脑子去思考问题。人常说聋哑人啊，他的这个看和听都是非常的敏锐，所以啊，我就突然想，在疫情当中我们经常戴着口罩，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想说太多的话，那是不是反而增加了我们聆听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呢？因为我发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进去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听，有时候呢也不想听。所以呀，疫情当中我就做了一个刻意的练习，第一个就是我想说话的时候我先闭嘴，然后第二个呢我就去觉察，第三我就练习听。那这三个练习呢，我每天都去做功课去打卡。我的老师说呀，至少要练习50遍。确实的，不断的练习才知道知识的巩固和娴熟的运用。我们先来看看繁体字，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查一查繁体字的听是怎么样写的。听呢，我用一句话把它形容出来，就是食目一心耳为王。食目一心耳为王，就是说用眼睛看到了，用心想到了，都不如耳朵听到的。我认为真正的听不一定是用耳朵这么简单的把话听到了，其实是需要一个人全身心的去感受说话对方他的谈话过程中想表达的第一语言，第二情绪，第三就是情绪背后的意图。我说的不知道听众朋友理解了没有，我现在来举个例子说明吧。比如说我说了一句话，哎呀，什么时候才不用戴口罩呀？通过这句话你感受到，第一个我有无奈的情绪，对吧？第二个，你听到这句话我的意图了吗？我并不是埋怨，而是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再戴口罩了。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对夫妇，丈夫呢对妻子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唠叨了，疫情对什么都有影响，已经够烦的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已经很努力在做了。丈夫的这句话你听到了什么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位丈夫他的无奈和失望的情绪，听到了他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了吗？他想表达的是妻子的唠叨呢，还是他的心烦意乱呢，还是有另外的想法呢？其实呀，他想表达的是希望妻子能理解他，支持他。这个例子，如果妻子啊，她能够明白丈夫这句话的意图，就是说丈夫哎说了这么多，希望妻子能给予理解和支持，那这个妻子呢，她就不会为丈夫说他唠叨而生气了。如果这个妻子没有听出来丈夫说他唠叨背后的意义，那是不是又会为丈夫的埋怨而发生了家庭的小小的分歧和矛盾呢？所以呀，听出对方这句话真正的意图，反而可以有中立的态度，听到对方要表达的真实的情绪，从而可以更好的沟通。今天的分享呢，我还想说的是，疫情对大家确实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太有耐心，也不是太懂得去调节自己说话的语气语调，甚至态度，不免会引起一些误会或者不必要的伤害。其实这时候如果愿意聆听并且带着同理心的话，我相信就不至于在这个被疫情添乱的世界里再被这些情绪添乱了。 另外，现在世界局势以及格局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阐述新闻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在这个观点的背后，如果你懂得听，你会听到更多的信息，这样呢，你就会比其他人更明白的多一点了。
其实我们特别今年吧，2020年给我们很多的感触哈、因为我们共同面对着一个大的相对是比较恶劣的环境。那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呢，我们总会有很多特殊的感受、特殊的收获。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于这个收获的好坏不仅仅是外在环境带给我们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态是积极的，是向上的，那或者我们能够收获的就是更好的。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负面一些的，那有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更多就是不好的。所以真的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至于今天伊娃所提到的这个学习聆听这一件事情呢，李诺就想到圣经里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已经趋向于走在一个高速飞速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都要快速的解决，包括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表达，别人也需要表达，这样才能够去形成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习聆听啊，真的是伊娃今天提醒的很好，我们都要学会聆听，学习的去让一让，就是让别人先表达。当我们了解了别人的想法之后，再做出我们的表达，那这个就更好了。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邀请你来信，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这个生命棒棒达的节目邮箱是棒棒达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达。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红玫瑰的绽放中，在夕阳的余晖中，在孩子纯真的笑颜中。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小鸟清脆的歌声中，在小溪的流水中，在母亲慈爱的呼唤中。习惯它。